我噩梦第十七段，现在点的第二十段了。第十七段也讲了，啊，让我们破见分主观的心理。假使要根据从相上来看说，就着相。要照从这个心理上，这个离开那个见分来看说，离开那个相去体会的佛，容易断面，两条路都不对啊。我们应该即相而不住相，应该离相而不落在断位断面见。于相中，一切相中，悟其非相。看着佛，你要想他的法，佛的真身，佛的法身无形无相，不是三十二相，法身众好。不要以色见佛，以音声行之于默，举手投足，因为那是佛，不可以。宇宙万有虽然说细声尽，吹出花花无非波音，你们能吹出花花哪来？无始无尽，也不能说话，也不能点头。万事点头，那是那谁的感应啊？这个什么老师讲，他还不是真正的实相波音。要在各种万有之中、万象之中，无其非相。看那个题，从万书之中见那个一本，从随缘的万有要看，要体会出来不变的真理。随缘是相，是用；不变是体，是性。不变不生不灭，随缘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不变那个东西也没生灭。不，虽然它不生不灭，它可以能够有个幻象产生，宇宙万有。所以生灭之中而不生灭，不生灭之中而千变万化。要能体会到这样，就是叫于相中悟其非相，于色中悟其非色。那要斗争悟，还于空中悟其非空。虽然有它不空啊，非空，不变。因为它非有，是非空非有中有一句话，有一副对照，无恶无因，你的心才能观自在，观自在是观音菩萨了。实际就是说你的心万物尽观皆自得，观自得还不行，万物尽观呢，完全了了看见真情况真面目。所以无恶无因，观自在四相皆空，三心不住，你的心里对宇宙万有的因此实实在在，如如何其之性本不动摇，零零零零永远不昧。另外呢，非空非色见如来，真正的佛是非空非色。所以说不得以身相见，不可以具足身相见，不可以用住相见。换句话，凡是有相皆是希望，从哪里向上下手去找佛也找不到，实际呢也可以找到，看你会不会体会。你要能够见到凡是有相皆是希望的，不是嘴巴说，心里知道了，你就见佛了。见佛了就是见到宇宙万有的真面目，就见到那个从万殊之中见到一本万殊特殊的书，差别相，动时化物千差万别，差别相，共相种相，大家一个相，那叫一本。那个东西啊，那就是佛的法身，就是我们的佛性。金刚经所要透露的，所要指示我们、指点我们的，就是这个。所要我们去归去的、投向的、投奔那个问题、那个处所，就是那里。没有处所的所，不是个房子，不是个地皮。所以三十二段金刚经三十二分完全彻彻彻头都是他这个问题。这是讲这个题目。另外看看经文第五段，不可以身相见如来。第十三段，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，这都有了。这一段告诉我了，不可以具足色身，用他的报身三十二相八众好，更上一层楼的身来见佛。 这个叫做我们的表姐有，我的表姐有，叫自受用神。另外居住住相是应化神，是他受用神，都不可以分身无数。离舍离相分第二十，我们呢已经把这个题目讲过了。这个离舍离相分呢，就是让我们摆脱了一切的事物，六度旺盛所作所为也要摆脱，以无助生心的心去处理。度众生也拿这个心，所有这反正也为什么说呢？为什么大家都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金刚经的经言命脉要害？换句话说，你怎么说都可以，不要用三心四相，要少三心破四相也可以，你知道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也可以。要说如来者无所从来有无所去的是个题言，也可以是个经言。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也可以，如来者即诸法无余也可以。但是在动作上，在运作上，在这个方法上，这个做书讲思想论，三民主义是个思想论，五权宪法那个建国纲要、建国大纲那是个方法论，说文小说三民主义是他的思想，思想论，在这个哲学小说来讲，要在方法论上，要在思想论上讲，司法平等无有高下就可以了。但是怎么做，他没说。少三心破四相，有点这个做的运作的方法这个问题。因为说入而生其心，这是很具体、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要以无所得心，以无闻、无因、无众生、无受者的心，无所住心，修一切善法，结果我们就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段呢，又扯到用佛的身体叫我们摆脱，别着想，用佛的三种的身形。佛的第一个身，应化身，有圣应身给比丘佛阿罗汉看的，有乐应身给我们人类看的，这叫应身，也叫化身变化。另外报身是他应得的报酬，三大阿僧祇劫来，他也得一个相，入舍乐福一千丈，菩萨才能看，除了菩萨以外，比丘佛阿罗汉也看不见。当然了。乐应身因为弟子佛阿罗汉能看的菩萨能看，高级的能看的高低一起看，低级的看不见他高级的身，敢佛和佛和法身大师才能看见佛的法身，佛的法身不是用眼睛看，让我们呢忘掉了，不要拿应化身当作佛。那个这个经上后边还有，要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，拿三十二相就当成如来，佛陀就三十二相，那也不可以。又说转轮圣王即是如来，转轮圣王也是，哪也有三十二相，难道这是佛？所以说凡是有相即是虚妄。佛那个金山活佛灵异录上那个谁写的，乐观法师写的，一定死了，这个死在永和，主任法师也死了，也写这么一本书。乐观法师后出这本书，说他是写的好像有点胡说八道，是听来的。我乐观是在缅甸大金塔跟那相处好几年，是看来的。他说他的是错误，主任法师也没敢开口，用乐观法师写文章好骂人，背书又高，那个上就讲了，哎呀，活佛活佛，大家喊的，接着活佛就讲有活佛就有死佛，这句话也是残疾。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他加两个字，谁？你是哪一位？你是谁呀、啊？谁念南无阿弥陀佛？他还唱的悲悲哀哀的那调，古古怪怪声音，老气横秋的样子。谁念南无阿弥陀佛？半夜三更就念。那个中国的和尚，在那缅甸的有一些和尚在那睡觉，就讨厌这个疯疯癫癫，又在那喊你睡觉都睡不好。可是他是提高提示大家睡觉，你不要睡觉。别忘了十生十大无常迅速啊，你要认识你自己，认识阿弥陀佛就是认识你自己啊。谁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小，不管你的事儿。谁念你是谁，你要搞清楚。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很高。所以说既然谁念阿弥陀佛，把佛要阿弥陀佛都不要理他，你要理你自己， 先把自己找到。所以说报身好，应化身也好，管他什么身的，老实讲都叫你撇开意识正佛，实际不是叫你意识正佛，叫你意识你自己，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，还是光光相应。尤其是更扩大的讲，和佛可以居住住相见宝，住相就是不是佛的身相的，而是宇宙万有，佛经上常常讲，所以苏东坡才敢讲的话。那佛经上没有，那是他不是自己找，是挨骂。所以说是牺牲尽是广长舌，善身无分无非清净身，都是佛的身，都是佛的化身，处处是佛。所以又讲垂入方法无非佛也，一时一想不离中道，三佛即大力全入法王身，普若非他物，中恒不是尘，三佛即大力皆是法王身。可是你从那里头你抓一把土来，这是佛的法身，说是那么说，但是你要真要打算明心见性，印识本来面目，一定要把这个障眼法都要把它烧掉，把它消灭了，才能露出来无形无相的东西，那个东西才是佛。前面那一段，这一段呢，就是讲的这个，讲这个至于详细的内容，几句话可以把它解决。在教下相中来讲，可以一切事物皆是应化之身，皆是我们佛性的展现，皆是佛的法身的展现。可是它是随缘，它是生灭的，它是因缘所生法，其性本空，非真实也。另外报身、应化身也是最初幻化，是因缘所生法；道真化身也是因缘所生法，不实如幻，幻化的幻，梦幻的幻，因为它不实际。另外的话呢，要见诸相非相，这见如来，这也讲过了。第三个也讲了，无我无因观自在，非空非色见如来。八个字，无我无因之中，你去见，你去看；非空非色之中，你去找。另外还有一本的道人，无我无因才自在观，非空非色如来才现，非空非色如来现，如来见也可以。啊，无我无因自在观，你别观自在了，自在观。你找到你自己了，你看什么不一样了，可以讲。另外有时候对联，诸恶莫说，众善奉行，如来佛说的法真实意在哪里？诸恶莫说，众善奉行，一定了，一定了解，一了如来真实意。这一句与我们这个金刚经没有关系。下不转，四大本空，无蕴非有，是为般若蜜多心。不为般若蜜，你那个妙明真心在哪里？能够超彼岸了生死的心在哪里？你要从四大本空如蕴非有之中去建一个真相，建个高地，这就是你能达到了解四大本空如蕴非有了，这个境界就是不也不容易多行。这部对联很好，这个是在佛教日荣文件大全之中，有太虚大师写的序，圆净大师写的序，方谷能写的序都有啊。那是佛教徒出现于应酬筹应酬社会，给怎么写个帖子啦，演讲稿啦，男人死了女人死，怎么再见人怎么送对联，挽联是再的，那都有。怎么写信，那都有。那里有这个两副对联：无我无因观自在，非空非色见如来。琢磨着众善奉行，你就一了如来真实意；四大方空无蕴非有，你就得了般若波罗蜜多心。这两句话可好，这就等于把这一段完全讲了。也可以说把整个金刚经也都解释了。无我无因，非空非色，不着空不着有，也不走中间。讲了法界通化分第十九，离色离相分第二十，今天是第二十一段。第十九分呢，法界通化，法界有离法界、四法界，离无奈法界、四无奈法界、离是无奈法界、四是无奈法界。另外的讲法就是四法界、四圣六门。整个的宇宙四处时间都在内，这打算整个的法界要是能贯通法界的真理，能够处处无难无往而不太远，能够救众生修道了生死，老实讲 都要以慧为根本，法界通化是以慧为通化的根本。可是这里呢也牵涉到福报的问题，这个内文是福报的问题。因为啊第十八段和这个第十八段的那文尾啊，说三心不可得，三心不可得啊，大家因为既然三心不可得，好像也不需要度众生啊，行菩萨道啊，布施配福都不需要了，所以佛有这个顾虑，怕大家误解，所以又提出以福报做题目来发挥这个道理。无论你是行六度众生、布施配福、老实讲度众生，都离不了一个慧，智慧的慧，没有慧，不论你举心动念、举手投足，或者做什么大事，都容易走错路，都容易成了有漏的根本。要以慧来配合六度万行，就变成无漏的事业了。无漏的事业才能够了生死、断烦恼。法界通化分主要的道理啊是这个样子。离色离相分，色相两个事，色是代表物质的相，狭义的讲法代表心理的现象。可是呢，色相两个字根本也不能够特别的绝对的分开。心理现象、物理现象、生理现象，老实讲都是色相。打算要因为我们众生啊造一些相，在万法上造一些相，这个境界上造境界相，造心理的现象，造因果相。要谈佛法破解相，要找佛相法相，处处出相。所以啊，这个金刚经啊，大多的地方都叫我们离相。这一段的第二是叫离开佛的相，要佛的相把它空掉。前面讲过，不可以三十二相见了，不可以色身见如来。这一段的讲了，不可以具足色身这个见如来。色身的话呢，据古今大德解释是应化身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具足色身是报身相。另外呢，具足住相也不能够见佛，那就是佛身以外的山河大地、一草一木、万有。因为在佛经里也常常讲的，一切万事万物都是佛身，从佛身法佛的法身中所影现出来的。一切事物都可以悟到佛的法身，加上迷失就是我们的佛性。宇宙万有都是我们佛性，都我们的信识的迷惑以后的境界，迷惑以后所展现出来的东西。所以啊，恐怕大家拿这些东西也看成佛像，从这里去体会佛的境界。所以说佛又告诉大家，不可以具足住相见如来，也可以当化身讲。我们常常讲，讲经也常常讲，翠竹黄花无非不也，一色一相不离中道，山河一大地全入法王身。西圣净是广长舌三色无非清净身。说是这么说，但是究竟一草一木把它拿来，还是没有灵性的这个东西。所以不要只照这个是佛像。所以这个第二十段呢，不要以三十二相见如来，应化身不是如来真面目。第二，具足色身、报身佛，自受用、他用身、他受用也都不是。应以法身，法身无形无相，不可接触，这上也没透露出来，就是告诉你不准以色身、应化身见出来，不可以报身见出来，也不可以以宇宙万有、宇宙万象，从这里去透露、去接触、去透视佛的真面目。佛的真面目是没有面目的面目。现在这一段呢，就是这一段是讲法第二段，那个讲佛，把佛的情况要空掉。这一段呢讲法，把法的执着要空掉，法也不可得。当然了，法是谁说的佛，说是空掉的法，无形之中也让我们空掉这一切的佛。请大家看经文，非所所说分第二十一，须菩提，如勿为如来作思念，我当有所说法，莫作思念。何以故？要因言 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报佛，不能谢我所说意，啊，不能谢我所说故。须菩提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翻成白话就是佛又喊须菩提了，须菩提啊，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呀。佛我呀，说过法，说49年，禅经300余会，说这么多的法，你不要这么想。为什么呢？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假设有人说佛有所说法了，讲经说法了，这老实讲，就有一个佛的执照，法的执照，佛也成了真了，法也成了真了。所以啊，要这个样的话呢，就等于回报这佛了，即为报佛，也就折为报佛。不能谢我所说故，因为他不懂佛所说的法，所以他才有这种想法。须菩提，这个总结这一段，佛又告诉须菩提，又喊他了：说法者，无法可说，假名叫做说法，这才像一个说法，这才可以把它看成是个说法。这个道理啊，大家应该明白了。过去虽然不是这段文，这个意思也讲了很多。假如有人问我，我们大家研究《金刚经》，都是佛教徒，资格也很老了，受教育也不错，也很简洁。假如有人问我们《金刚经》说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我们应该找答案。要说所有说是法，还等于是放说呢，这老实讲不容易叫你相信，不容易叫你接受这种道理。同时的话，我们自己心里也会很矛盾，很矛盾。明明这么些经教在那摆着，中国文、外国文，中国人外文有的是。很多人在那讲说，很多人在那研习体会，实践力行去修行。为什么说没有说错法？这是说法是对，按照殷勤的说法是对，通俗的说法也对。假使像第一义帝，皇帝的帝加个言语的言那边，第一第二，第一义，仁义道德第一义帝，往最高的境界去体会。也就是圣义的圣利的圣仁义道德的义，往这里体会，像刚才那种说法，我们大家想的那种办法就不对，那差的一大截。那个凡夫的思想，我们呢应该把它照这个经文去破解我们自己那个想法。第一个，为什么是说法者无法可说？说法者是一个人能说。这个说法是有法被说，那叫说说，在佛教讲叫做能说，常常讲经讲能说，但是不要这个不求甚解不好。能是什么呢？我们举个例子，是我的身体，我这个嘴说的什么话，或者是骂人或者是赞美人，我这个身体，我这个嘴是能说的，是能。我是骂人、赞叹人，赞叹和骂人那个问题，那几句话、那些声音是说说。被我赞叹、被我骂人也是说说。另外，我拿笔写字，我这手是能，我这个拿这个笔粉笔是说，我能拿，就是代表，就是说能拿，就是相应发生那个手，所拿就是我拿那个笔，写的字是所写。能说要把它分开，能差不多都是主观的立场，说呀都是附属于被动的、被意识的、被主观所意识的那个东西，好像是客观的事物，也不是地方的参与，要说是跟主观一体也不对。能说两个字啊，第一个搞清楚。假如要说佛有说的话，能说就没有化解，能里也有一点味道，好像我子所好像法，我所处的环境围绕我的一切境界就是法，我去体会，我去感受，有点我能说不是我法，但是有的时候很有那种意味。假如要说佛有说是法，第一个能说者是佛，所说者是道理，这个经典，那就把这个佛没有化解，前面一定说不可以这个应化身、色身、藏六金身、三十二相、86好，不应该以这个来见佛，不应该以具足色身见佛，如舍 这个蛇这个入蛇的火，报身佛，也不应该以具足蛇身见如来，也不应该拿宇宙万有是一切大力和尚无一处不是佛的清净化身，也不可以。既然不可以，那佛的正佛是什么样？正佛呀，无名无相，无色声，就是心经讲的无色声相位触法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最高的真理，无色声相位触法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没有是非，没有正邪，没有对不对，咱也没有生这个事业。所以说要说佛能够说说法，那就只造应化身的佛了。真正的佛第一最高境界佛是法身，法身不是不会说出这些经典，不会说出这些道理。所以说要佛把它消化。第二一点呢，佛本身，佛的法身本身就是真理，那真理还能说真理吗？好像我们自己啊，一把山洗气盖死，霸王再有力举千斤之力，他自己抓自己头发，他不能把自己拔起来。第二点呢，法是个什么东西呢？前面说的太多了，不可以取法，不可以取非法，不可以取非法。按理说都不用重，这个重复，一切法不是色声相位触法，色声相位触法是粗惹的现象，不是粗细的粗。野兽那个虎啊、羊、山里有那个鹿，啥个鹿是加一起的粗，不是那种粗惹。大家念脸啊，不是那种事物，那种事物也不是真实的影像，梦幻泡影，是绝对的真理，绝对真理，无形无相，也不能接触，也不能用嘴巴子把它表达出来。所以说佛也好，法也好，最高的佛的境界，法的境界，真实的法，真实的佛，都是空空灵灵的，用眼睛眼睛的声音没办法接触的。所以说把这个佛和法出前的佛法把它化解了，就是没有一个能说的有那么一个形象的一个佛，也没有有那么一个形象的法给他来说，非说说说分呢，实际应该这么讲的吧。但是你古今大变，要更多的比法。所以说法意思又是因缘说成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佛说即是空，得有六种成就。一开始讲经就讲如是我闻，就是佛说舍利，我起初即故土缘，与大比丘都现250句，这一段就是六成就。什么经典呢？都有六成就。开会都有时间地点，主席列席讨论的问题，这个就是六成就。信成就，大家不相信的不会有法会出现，不会有人赞我呀，沟通找人呐、大家商量啊，没有这个问题。信仰他才要找机会啊，听法信闻，等成就了以后，这个法会才有听法的机会。信闻时有个时间，民国几年几月几，比方说民国82年12月1日，这里头有个时间，晚上7点钟在这开始讲。信闻时主得有个说法主，谁在那讲，主讲者是谁，处还有个处所，也不能在空中，空中也是处所，也不能在马路也是处所，得找个环境，得找个房间，或者讲堂，或者经舍，或者寺庙，或者人家家庭，有的人呢到中山堂、国父纪念馆，得有个地点，众得有群众，得有听众，这六个东西有一个不成就，不出现，这个事情就不能，这个发挥就不能不成功，就不能不出现。因缘和合的东西都是一种空的。既然阴阳说设法，和合这个佛说即是空，六种条件凑合的东西，这里很复杂，成分很复杂，不纯粹，不单纯，不是单佛单法，不是绝对的宇宙的真理。与宇宙的真理，最后一合相有很多讲法，也有讲这种意味。绝对的东西，最高的东西，必须是意的话也不可以称为义，所以回眸见观的叫观，暗示我们是义，实际要说义也不对，义就建立了，有见就有破，有数目的基本的，有义就有无量，所以说不能说的，为了躲避这个说法的毛病，才有法会。所以说把这个法，把佛要把它体会空了。第二个，古来大约的解释， 佛说法是为了给众生黏黏糊糊站上的站，为结站去福，福就是把它绑起来，别忘了还要念去绑的、啊、佛说法是为了众生，给众生结站去福，破执除妄，破执着除妄想，众生是因缘法，众缘和合而生，这个讲的很多的，佛也难思，就算佛是个实际，跟那个不实没有的东西来讲话，没有对象，法也不成。所以说佛说法为了众生结善去福，破执除妄，除了这个问题以外没有实法可得，那叫因病与药，相机说法，病愈何为药，病愈好了这个药没有意义，技术不用法呀，那根据成熟了，好像我们病好了，没怀上没有病也因为吃药，没有病也得吃毒病，病治好了就要放弃那个药，还继续吃药就添另外的病了。所以说不但不是病，不能治病，反而成了病。从这里看，佛不会为给众生的给我们结战去福，除止除妄，不会让我们增加一种病，无名的病，生死的病不会，烦恼病不会让我们增加这个。所以说佛法无定法。第三点呢，佛出世的因缘，也就是说法的机会，好像那个钟鼓一样，好像那个钟磬一样大钟，你要扣它，你要敲它，它才响，你不敲它不响，用力量扣它就大声，用不用力量扣它就小声，因为你要打它，打这个钟，所以它才响，钟本身没有响不响的问题，响也是不行，不想也是无心，中本无名，一名就一名，佛本无说，这也是古来大德这么解释。佛说法是众生机感，他根本如如未动，他从来也没说过法，众从来说也没说我要想，想的时候他如如不动，没想他也无所谓，他也不说我想了才好，不想我就很寂寞，想的时候我好烦恼，不想我很寂寞，从来没有这种居心动念。佛说法也是好像钟被你敲似的，钟响不响再敲你，与钟无动于衷，中华民国的钟尊尊无动于衷。佛说法众生的机感好像敲钟的，佛本身也常在菩提座，毫没有离了寸步，所以说如来如来从来也没有来，无所从来有准，没出现更没有说法。这个大家怎么体会，每一个人自己看见的时候，这个最容易明白最恰当。中本无名，中本来没有，口字旁加个秒字啊，我们念秒，中本无名，佛本无说，这八个字够了，两句话，这个要懂了，说法者无法可说是真说法。另外假使要说佛有说法，有说说法，佛要说法，我们要这么认定的话，就等于佛呀还有众生可度的思想，要众生可度，见着众生了，众生是烦恼的构成，烦恼的集团，烦恼的本质，那佛就有他自己，我是佛度众生，佛就有我主，有我见就有众生见，有我相就有众生相，有众生相，所以他我相也就出来了，那佛还有我相，三心的未了，四相还不空，那哪叫佛？所以站在佛的立场讲，非说说说的，不能站在凡夫的立场去解释，在凡夫的立场解释，我在这也有所说的，你们大家也有所问，那就糟了。这金刚经第一题要往上边向上提示，提拔的提，离世造告的事，世文扫地的事啊，不是做事啊，那个事，其他的提加几斤几两的事，这样提手向上提示，向上一路长住，换句话说，金刚经要把它讲到最高的境界去。佛出世，这个佛，假如说佛有说什么，那就等于啊，侮辱的佛，说佛还有我见、因见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我相、因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那佛本身呢，老实讲也有众生，也有生死需要他去了，实际他早就了了；也有烦恼需要他去，他也需要去断；也有众生他需要断，那就少了。所以啊，我们那个华严经。皈依三宝要发愿，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人誓愿行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仅仅的就有四句话， 自性度生是缘度，自性烦恼是缘断，自性烦恼是缘消，自性苦恼是缘断。你要看见有众生可度，烦恼可断，那就糟了。这种人可以出发心的向上发心的呢，一切众生烦恼自性的众生，自性的烦恼，那些问题啊，是你眼睛黄，看见红的绿的，那你还在那波动，还在那抖动，因为你眼睛有毛病啊。所以那个动不动那个彩色无光实在不化斑，是你眼睛有毛病的，看眼睛要治好以后，那些东西根本不存在。只有这个想法，我们就能知道说法者无法可说。这是楞严经这个道理也讲的三番五次的讲，大千世界眼中生啊，眼睛里就生，生命的生讲和眼目的目像。大千世界宇宙万有是眼中的毛病啊，眼睛里有毛病才看见这有大千世界，有动植万这个动植矿物啊，宇宙万有啊，实际都不存在。眼睛有毛病，眼睛花了才看出这些东西。眼睛好了，定睛一看到佛那个境界叫眼睛好，得佛眼了，一看根本都不存在。当初说你有眼睛有毛病的时候，说这个不存在，没有人相信，一个墙壁都过不去，哎，老在空中不坐飞机都上不去，你怎么会认为这个不存在？你一定把它想得很真实很扎实，牢不可破，感到佛的境界呢，才知道根本就不存在。所以说要说佛有说法，等于是帮佛。假如因为佛有说说法，因为还有众生给他来度，还有听法的，还有说法的他，说法的佛，还有听法的众生，有度众生的佛，有被度被佛来救度的众生，这叫佛有因法二执，我法二执都没空，那叫什么佛呢？那是一个大凡夫。所以佛说，你要那么想法，老实讲，你境界不高，你对我是个侮辱，是个毁谤。另外的话，第五个，佛呀，好像天，大自然的天一样，也好像太阳一样。天上下雨能滋阴万物，万物啊都得到受用，欣欣向荣的。天的话并没有动念，我要叫他们欣欣向荣，我不让他们枯槁死，不让这个人类没有水死。天没有这么想，天是无为而为，无作而作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居心动念，大自然没有心灵。它随着气候的变化，没有什么打算，没有计划，没有什么筹备。所以说佛说法就像天下雨一样，虽然滋阴了万物，但是天并没有这个居心。所以说佛是无情的啊，释迦老子太无情了，可是无情之中很有情，看在哪个立场讲，有情之中就特别的无情，无情之中而有情，要这个会体会的也不错。所以佛法绝不是世间法，但是世间法绝没有离开佛法，这两个矛盾的问题你心里要弄明白，它不矛盾，你还真了不起。佛最有情最无情。那个什么宋玉答楚王问就说了，秋月皎洁，秋天的月亮八月中秋桂花香，而且八月中秋也月到中秋分外明分外壮，嫁淫才子喜新玩赏，嫁淫才子因此这个饮酒赋诗谈恋爱赏月，哦，看得美丽，赏心悦目了，感觉心里很好。盗贼不惜光辉，盗贼一看这月亮太亮了，我要下手啊，配把你发现，天气越暗越下手偷东西，人家不容易发觉，台风夜就是强盗，砸窗户门再响，你以为是风的吹窗门，结果人强盗来了，海军自助新村的自助新村，就是在台风夜呀、啊，就有盗贼破窗门啊，那人就是以为那个风的声音，结果是拿斧子给你劈开，进来又杀人又抢劫。所以这个月亮这个东西对盗贼是个障碍，对嫁人才子是个锦上添花，给他配合一个，给他一个很好一个情调。那个月亮本身有这个想法吗？没有，也没有叫嫁人才子啊去赏个月啊，去饮食这个富这个饮酒，没有这个打算，也没有说找盗贼的麻烦，我不让你偷东西， 佛说法也是这种境界。这并不是侮辱佛，要是佛好实在呀说法，这个也没有侮辱佛。但是拿《金刚经》的第一天来讲，对他就侮辱，不是侮辱，而是我们水准不够。所以看，你看我讲《金刚经》，你怎么还是老旧的想法呢？你还感动的掉眼泪了？佛好实在。有佛住世龙天喜，有佛一出世龙天都欢喜。无声说法鬼神愁，没有出家人说法鬼神都愁，这是感情用事，凡夫之见。可是也不是反悔，也有功德。可是在金刚经的立场，禅宗立场，那个经不要你停留到这个阶段，不要你动情。所以说佛罪无情啊，古来的大德是也说佛罪有情，一首诗十几话把佛说的有情啊感动的点泪，说的无情啊狠的透顶，结果呢他也不狠，他也不是。到底怎么样，是慈悲是狠，是冷漠是热情，是理智殉情，完全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本身的问题。要这个要懂了，你应该怎么办，你就应该考虑。好像要有情也最好，太无情才好的，有情还是早了。把这个明白也可以。换句话说，佛无心而说法，佛无心而度生，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讲，恰恰有心思，恰恰无心用。即金刚经第十三段。另外呢，我们举个例子，佛法是世间宇宙之间最高深最理智最彻底最究竟的真理。佛法也可以这么解释，这种真理是怎么样，也是还是大圣起心动念要离文字相，文字所表达的书本不是他，表达再好写的文章再好也不是他，离言所向，你嘴再说的天花乱坠地涌金莲也不是。另外的话，离心缘相，说文字语言是外在的，有形有相有声音的，我和心里想可以吗？心里想也不对。凡夫俗子之见，所以在经典佛自己讲，说法49年，众位终究失众的众，众位所着一次，我虽然说了49年，一个字都没有碰上，一个字都没有说到，一个字都没有关系，都没有跟我要说那个东西有关系，我都是白说。因为什么呢？那个真理是这个嘴巴子，是这个声音呢。有人说梵文的经典，中国的文字不行，是从那里翻译的。中国的文字就算它不是梵文的也不是。释迦牟尼佛在这说，谁说呀？老师讲也不是。人家讲经的那个什么大德高僧讲的，我们成天呢。比方说现在很冷要烤火到东北，或者要煮东西要火，里面喊火火火，你嘴巴里面喊破了，你嘴巴子也不会烧坏。为什么？那个火不是这个声音，也不是这个字。所以水虽然是说火了，我们可以说他没说上那火，别人还说不定他明明讲火火的，你怎么说他没说火？他要真讲对了那火，那火真在这里头，老子讲他嘴早就烧破了，他还不讲了，叫他讲不讲，他怕烧了。所以说再说火也不是火，佛宇宙间的真理那是最高的真理，佛法你再讲讲的再好，佛也不行，佛还没讲出来呀、啊。真理不是可以拿出给你看的，不是说出给你听的，不是举起这个举手投足表演出来的，比手势给你比出来的。老师讲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说非说这佛不是侮辱我们，不是让我们不要拿这个当佛法，我要叫我们把这个阶段的这个程度的想法看法机会吧，放心再向上飞，再向上提升。唐朝慧海大这本书常年都是入道要门论，那有这么这一段自问自答，问什么？金刚经云，有一人问了，假设有问金刚经说过这个话，无法可说是名说法，其意云何？这两句得这么解释，无法可说，这个才叫做说法，假名故切算的说法，这才叫做说法，有法可说不叫说法，这什么意思？答案他自我的答案，波野波野波罗蜜的波野，波野有体相用，这个三种波野讲过，波野是体思想波野，毕竟清净，无名无相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眼睛乃至无意识界，无名以无名界，乃至无老死以无老死界，那就叫清净。 不但说不能肮脏，连清净也不能有，那叫叫真清净。当然了，也没有眼神色声香味触法的，更是不要它了，更是没有了。般若的体根本的般若，般若的真相毕竟是清净的境界，无有一物可得。既然东西都没有，你还说什么？更没有办法说了。所以四明无法可说，这才叫做无法可说。可是有一样，这是空于即于般若空寂体中，虽叫空，可是般若体中实相般若之中，那叫无相，无相而无不相。具恒沙之用，可是它有很多的作用，会发好像一个东西它会发重，具恒沙的妙用，而且它的作用不是一个两个，恒河沙数那么多的无量无数的作用威力，它的威力作用是什么？即无事不知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，无事不备，无物不备，没有一个东西它不具足的，没有一个问题它不知道的，这就叫做四明说法。所以这一段的金刚经非说说说分说了，无法可说四明说法，解释这两句无法可说四明说法。还是那句话，王阳明传心都讲了，这个东西什么呢？观也之体重理具，它本身是虚灵不昧，虚灵不昧就是毕竟清净，无有一物可得。虚灵虚空虚，可是有灵知灵觉，它可不是一个顽石，它可有知有觉。它这个虽然有知有觉，可不是有个事物的有知有觉，没有物质的，不像那什么，不像那个电视机，那有色声香味触的啊，这跳的唱的还有眼神就给我们看。他这个东西也都居住一切，可是靠眼睛没有办法看，而他不能行，虚灵，虚灵不昧，灵着就是代表不昧，不暧昧，不愚痴，不无明，不是糊涂，不是一窍不通的，啊，无所不知，而且反而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，这是在灵之灵着，可是也能出现万有，所以也无事不备，无物不备，没有一个东西不具备的，这就叫是说法。